马叔擦着眼泪说：“
小国，爹还是来晚一步啊，没能让你悬崖勒马呀。”
他伤心地看着角落里的马小国。我看到马小国靠着的那面墙已经变成了一堵头发墙，那墙上全都是黑色的长发，长发都有一两米长，那长发缠住马小国的脖子把他吊了起来。现在的马小国呀，已经被吊死了，他的两只眼睛凸了出来，像金鱼一样的肿，他的脸乌黑发紫。我靠，方春生吐出一口浊气，我们本来还想帮忙来着，结果又在这个时候，马小国咿呀了一声。
还没死？
我脱口而出，本来想去帮忙那些头发给砍断的，结果那头发再次紧紧地箍住马小国的脖子，那头发像锋利的玻璃线，直接把马小国的头给切掉了。马小国的头啊，咕噜噜地滚到了马叔的脚下，马叔猛地抱住头，哭得更凄惨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小国的头竟然说话了，他张嘴说话，可话音是女人的音色。
你们是马小国的朋友吧？
还魂音。房春生立马说道，有高人弄死了马小国。
我问房春生，啥叫还魂音呢？风春生说，其实就是有些高人能够通过死尸说话，现在出现了还魂音，说明这马小国不是遭了天谴，而是被人报复了。马小国的头又问道，
你们是马小国的朋友吗？
我是马小国的爸爸。
马叔艰难地说，擦干了眼泪。
哼，你养的一个好儿子。
马小国的头又说了一句，
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祝小玲，祝尤家传人，是我杀了马小国。
祝小玲又说，
我表妹田毅就是在你儿子家里买了一顶假发，结果昨天他骑摩托车被公交车夹到头发脱行致死。为什么会死？这里头的猫腻想来你也知道，我连夜来了米南就是替我表妹报仇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儿子害死我表妹的，我就杀了你儿子，你我是不会杀了。我也欢迎你来找我报仇，湘西祝尤家恭候大驾。
说完这一句，那马小国的头、嘴巴、眼睛都闭上了，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紧接着，那人头的眼睛和嘴巴突然又张开了，嘴巴、眼睛加上鼻子窜出无数的鬼胎毛，包裹着人头，一下子人头变成了一个黑头。没过十几秒的时间，人头变成了白骨，鬼胎毛纷纷散落下来。这鬼胎毛要吃活食才能成为真正的鬼胎毛，想不到他们吃的最后一次活食竟然是马小国。马小国死得凄惨呐，那马叔哭的也是伤心。这个时候，方春生搓搓我的腰眼，说道：“这马小国啊， 真是惹到高人了。猪油架是啥？那是中国最早的巫术。方春生说，曾经三四千年，中国有十个巫师创立了猪油术。现在猪油术分支很多，中医也是猪油术的一个分支。到了现在，还能称得上猪油家的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湘西的祝家，一个是东北的萨满金家。祝由家的人天生对鬼神有很强的驾驭能力。冯春生压在我耳边说道，马小国是被他养的恶鬼反噬了。为什么会反噬？就是出自祝小玲的手笔。我告诉冯春生，那个祝小玲啊，应该就是下午在马小国的手上买了假发的那个妹子。我当时没想到那妹子竟然是一个高人。方春生说啊，所以啊，咱们阴人也别仗着阴属牛为非作歹。这个世界呀，是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我看向马叔，让马叔节哀顺变。冯春生则问马叔，报仇吗？替马小国报仇。马叔摇摇头啊，叹了口气说道，
哎，仇我就不报了。我儿子养了发鬼，已经是为祸乡里了，被人杀了，那也是活该。报啥仇啊？不报了，不报了。
发鬼，可能马小国养的那个红色的影子就是发鬼吧。他养了发鬼做假发，几万块钱一顶假发，估计捞了不少的钱。马叔说，那发鬼的假发害人是有几率的，可能100个人里头有一两个人被害。现在马小国死了，发鬼也被祝小玲带走，剩下那些假发是害不了人了。接着马叔站起来，他抱着马小国的头说，明天开始我要给小国赎罪。老实说呀，马小国虽然不是个东西，可是马叔实在是一个有风骨的手艺人，这是虎父犬子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还特意来理发店看了一眼，发现马叔已经立了一块牌子，剪头发免费，终生免费。他想为周围的老百姓一直免费服务，来替儿子攒点阴德，也为儿子曾经的罪行赎罪。我和冯春生给马叔挑起了大拇指。马叔洋洋剃刀之后，从顾客的耳窝后面拔出一根毛，阴体一门，好在还有马叔。这也正是这些颇有风骨的阴人老祖宗残下来的阴术，才能后继有人。如果都是马小国这样的恶人，那一身阴术可能终于仇杀、天谴、恶鬼反噬等等。我和冯春生在马叔的店里坐了一会儿，准备起身告别的，刚刚站起来，我突然惊恐地指指冯春生的脖子，
春哥，你脖子上为什么缠着一抹头发呀？
冯春生吓坏了，连忙用手在脖子上环着摸了一周，摸完顿时笑了，
你妹，水子，你吓死哥哥了，
去你的，逗你玩呢。我和冯春生继续去找陈三立。昨天我不是跟陈三立打电话，陈三立关机了吗？今天打他还是关机状态，陈三立就像人间消失了一样。我找警察局的大牛查一查陈三立有没有买飞机票或者火车票，答案也是否定的，陈三立什么票都没有买。那陈三立去哪儿了？ 冯春生问我，我想到这儿也是着急呀，这陈三里干嘛去了？人影不见，也不跟我们知会一声，不会真的跑路了吧？我个人感觉这样的情况不太会出现。怎么说，陈三里也是挺有身份的，挺有涵养的一个人，不至于这么没有担当吧？可是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我和冯春生商量呀，这次怎么办？冯春生想了想说，
这次情况紧急，情况有变，要说第二套方案也不是没有。
我问啥方案，冯春生说，刘老六啊是闽南这边的银行大家，认识的人多，实在不行啊找刘老六。我跟冯春生说啊，实在找人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陈宇浩都搞不定的黄皮子，咱们去哪儿找更牛的人呢？就算找得着，那我问问咱们的钱够吗？我不心疼钱呢，陈宇浩为了我们进了鬼宅十日封关，只要能让他安生的出来，我散尽家财也得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可我散尽家财能有几个钱呢？十几万到顶了，就算把我妈的手术费给挪用过来，那也就是二三十万的样子，这么一点钱能干啥呀？找这样一个高人钱够不够呀？冯春生说，水子你是真实诚啊，这事儿能是你一个人办不？咪咪廖敏他们都在这件事里头呢，你没钱他们有钱呢。哎，有道理啊，我是没啥钱，可咪咪和廖敏呢，那可不是有一点钱的嘛。啊，廖敏开的还是宝马X5呢，廖敏那钱也不是正经得来的，这女人的钱其实是卖鬼宅得来的，她卖了鬼宅，我和陈宇浩才去帮忙的，现在陈宇浩出事儿，让他们捐点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连忙拿起电话，分别给咪咪和廖敏各取一个电话，询问他们是不是集资这事儿。我说这次本来不打算找他们要钱的，可是陈三立不见了，他一下子不知道了去向，要救出陈宇浩来呀，就得找更厉害的高人先来收了黄皮子。咪咪当然是大方了，说他要周转借款，可以弄到100万，只要在这个数字以内绝对没问题。廖敏那边就没那么大方了，也没咪咪那么够意思，说他的钱呢全都用来买着宝马X5了，身上没有一点钱，如果我们需要啊，他就把宝马车给卖了，弄20万给我们。我摇摇头啊，这廖敏心气儿不大呀，我通过鬼宅，他通过鬼宅赚了多少昧良心的钱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赚到的钱不下200万呢，事到如今关乎大家的性命，他这点钱舍不得了呀。算了，廖敏不大气，咱这事情还是得办。我打了电话给刘老六啊，说明来意之后又说道，六爷帮我找个高手能摆平那只黄皮子的。刘老六哈哈大笑啊，数落我说，
水子这混银行没什么长进嘛，这高人那都是零星半点凤毛麟角，你说找就找啊，你说要就要，太把高手不当高手了。
我跟刘老六打过好些交道了，这人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啊？我打包票，刘老六绝对是给我卖关子，一来显摆他的资历，二来就是跟我抬价格的。我立马笑骂了一句，我说六爷咱也不是什么外人了，你还使着绕弯弯没什么意思了，咱们开门见山行不行？这事儿着急呀。
得得得，刘老六咳嗽一声说，刚好有个高手就在咱们闽南，我能请得到他，价格怕你不好接受啊。